谢主啊，刚才那个觉得好像已经进到诗班里面，在赞美主，现在嗓子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太缺少锻炼了。我觉得回家的话，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大声来赞美神哈，我们的神实在是太美善了，太荣耀了哈。好，那个，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在赞美敬拜当中，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你是这样子的奇妙，你愿意真的是把你独生的儿子差遣到了地上，与我们同吃同住33年，主啊，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我们，主啊，那鲜血真的是啊，成就了一切的义。我们从前真的是死在过犯当中，主啊，如今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真的是在荣耀当中有那样多丰盛的盼望。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赞美赞美再赞美，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圣洁、一切的尊贵权柄都归给你。主耶稣，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这几天真的这些日子真的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自己这样子的自我世界，这样子的自满，这样子的懒惰，这样子的空虚缺少祷告的生活，我真的为此感到难过。主耶稣，我在这里承明我在你面前一切的过犯，主啊，就求你来洁净我，主啊，来求你充满我，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可以因着你的意能够加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的时候真的像那个聪明的童女，可以在你的面前跟你在那个永恒的生命河当中与你同饮，与你共唱。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真的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觉得很亏欠，那个不过感谢神，这样子整理一下，那个去查了很多的圣经，然后呢就把自己那个祷告的心又给激动起来哈，真是感谢主，因为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把主摆在心里，总是在忙身边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少把时间给神，真的是很亏欠。那我这个大家都有讲义了哈，一共是2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为了那个省纸，可能是就把字打得蛮小的，不好意思哈。然后那个我大概的那个顺序都是按照那个在基督里长进的那本书的那个程序这样子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祷告的意义哈。祷告呢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学的是学的是灵里边的成长，上次我们讲的是读经，那今天是祷告。这个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读经和祷告呢真的就像是空中飞翔的一个老鹰，它两边的翅膀缺一不可，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属灵里边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上面就是啰啰嗦嗦写了一堆，我大概的念一下。那祷告呢是属灵交通，是住在地上的人，我们真的是这个神真是何等的爱我们哈，他赐给我们这个儿女的这个名分，让我们可以呢跟他因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可以跟神就这样直接的可以跟他谈话，跟他倾诉哈，我们真的就像孩子一样，跟我们天上的阿巴父呢在交通在交流，这是多么好的权利哈。所以呢我们又因着这个圣灵保惠师，我们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借着祷告呢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不仅是赞美敬拜他，还可以就是说向他倾诉倾心吐意也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啊重担啊都交托给他。 我们心中所受的委屈啊，这些都可以交通给他。但那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祷告呢，是一个造就我们灵命的一个过程哈，而且是由浅入深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受洗，然后都是从那个属灵的 baby 开始，这样慢慢成长。所以读经和祷告真的是让我们灵里边可以健壮起来，而且呢，它可以在通过祷告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那前些日子我们交通的时候都是，这个在灵里长进，实际上就是说对人对神能够认识多少。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了我们，我们对他有认识，进而呢就看到我们自己也对我们自己有一个认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放下，多倒空我们自己，然后让主耶稣自己来充满我们啊，有他的性情，可以让神的旨意啊行在我们的身上，更加的像他。那我这里边也写了祷告呢，不是宗教仪式，也不是写文章做报告。我记得我现在受洗已经八年了啊 ，no actually 快九年了，八年半年。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是说不会，是就是不敢，很怕，就觉得哎呀，没看到大家兄弟姐妹祷告的这么好，这么出口成章。然后呢，我说我这个说一句话忘了下边一个字了，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哎呀，先在心里边好像先做个报告出来，然后才能够开口。那感谢主，我觉得那样子是不真实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因为领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里边有感动了，有负担了，那我们是因着他的美啊，因着他的善，因着他的圣洁，因着他的慈爱啊，因着他的公义啊，一切的属性，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与那个与我们天上的父神可以进行这样子属灵的交通。所以呢，在祷告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应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当然，大家在一起呢，那祷告会是不一样。然后主日敬拜，那个时候大家在神面前都是，不管是坐着也好，还是站立也好，都是很敬畏的心。那自己在家里祷告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祷告的话呢，最好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就是你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就是在他的宝座前哈，与他来交通是非常美好的。而且圣经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喜爱祷告、祷告非常优美的榜样，比如说旧约当中的大卫，大家都知道他作诗篇一共有150篇，但是大卫自己可能就做了差不多一半，那里边呢有很多都是赞美神的。虽然他在那种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他里边一直都是向着神，就是眼光盯着神，然后就来赞美神的本性，就是赞美神，他 He is who he is, right? 那个还有是比如说先知但以理啦，耶利米啦，就包括还有那个以斯拉，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常喜爱祷告的。那新约的话呢，耶稣基督自己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爱祷告的人。一会儿我们会翻一些圣经来看一下他是如何祷告的，那他又是如何教导我们祷告的。还有就是说使徒保罗，他那个写了很多的书信他在字里行间真的是能够看出来他一颗向着神的心，一颗就是为着教会姐妹兄弟的这个益处，为着传福音，他自己在祷告里面所摆上的。这些上边也写了一些经文啊，这个祷告真的是神赐给他，就说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一个权利啊，而且是他的要求哈。那个比如说腓立比书4:6，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他邀请我们来告诉他。而且呢他说要不住的祷告，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真的是很恩典哈，那个可以随时的 24小时不间断的与他这样连结祷告，多好啊！在旧约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想象他们那些那个圣徒们是怎样的，哈。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就是说，有这样子的特权，可以随时随地的哈，与我们的阿爸父神来连结。所以呢，祷告呢，真的是一个与神建立美好亲密关系的一个最好的途径。而且呢，这是我们做儿女得的一个福分呐。如果我相信祷告多的话，就是说在神面前跟他倾诉多的话，我们的福气就会更多。好，那个千万不要把这个福气给错失了。那个，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大家普遍的心理都是，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不愿意祷告，然后也不敢祷告，有很多的这方面的顾虑。但是呢，就把眼睛闭起来，因为是跟天上的阿爸父神讲话，想一想他真的是对我们多么好，多么美，多么善哈。我们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跟他讲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真的可以，接受他及时的帮助，可以在他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那这个第二点呢，我写的就是说，对他的前边呢是一个作为儿子的身份跟神的一个祷告。那第二点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你属灵一点一点往上长进的时候，就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更多的脱落舍己，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心腹，然后我们跟父神还有耶稣基督就是成为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跟他的是一个爱情的吐露，一个倾心吐意。因为神呢是我们爱的对象啊，然后可以祷告呢，就是我们对他非常非常自然的流露啊。那我这后边讲了一个债主和欠债人的故事，在那个路加福音七章，主耶稣那个时候跟彼得讲话，他问他，他说有一个债主啊，有两个人欠他的钱，啊，一个欠了5两，一个欠了50两，他说你觉得哪一个更加爱我？那个彼得那个时候就说，我相信50两的，欠你50两的那个人就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回答的没错，你猜的没错，因为真的是多被赦免的哈，就多爱他。真的是想想我们从前哈，真的是死在过犯当中，得罪了这么多的得罪他，得罪我们身边的人。那如今呢，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他的宝血，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呢，随时多方的可以跟他诉说我们对他的爱，好，也可以在他那里来支取能力，支取力量，好，来真的是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好，那我们看第二点，祷告的对象。大家都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6章9节那个主导文是这样说了，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诗篇呢4章3节也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从我。5章3节也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好，这个而且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你在这些经节里面就看到两点：第一，我们是在向天上的阿巴父来祷告祈求，而且呢是为了荣耀他。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最后呢还要阿们，阿们的意思呢就是认同，好，愿一切成就。哎，那在这里边要注意的，我们看马太福音6章6到8节，他说祷告呢不是在外边的祷告，而是心里面的。好，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认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要效仿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心门关上，只是和阿爸天父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跟他交通。所以我们不是说给人听的，所以不是说给周围的谁，是在家里也好，是在那个教会也好，还是在聚会中也好。所以呢，我们真的就是往里边走，而不是说在外边去学别人的样式，听听别人是怎么祷告的，圣经中是怎么说的，然后呢那个把它这样子祷告出来。我们是真的是灵与灵的交通哈，要那个是说给暗中父听的哈。而且呢我们的天父他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带着一个崇敬他的心哈，我们要知道他是全能者。如果他那个罗马书八章里边说他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难道还不愿意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一定要相信他的应许哈。而且呢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的，这样子的话呢才能蒙父神的悦纳。OK 啊，要注意的几点就是说，在这个祷告的对象当中哈，要注意呢，尽力争取安静的时间和地点，以便集中专心啊。而且我们要知道祷告的对象是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向着他啊，不要虚假。那么根据里面的圣灵感动，有的这个负担，我们就把它祷告出来。顾念神的旨意和吩咐，我们是荣耀他，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还有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欲望放下，因为我们只是求自己的那个好处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妄求哈，这个真的是神的一个原则。那我就是说根据里面的负担这个呢，我最近有一个体会。我有一个姨妈在国内，她呢半身不遂已经十几年了。她的女儿呢比我小小三岁，三十几了，然后在家里就照顾她的妈妈，照顾我姨妈。她对她父母非常的凶，经常的就是说咒骂他们，用很多的脏话来对待他们。可是我不知道以前我就一点负担都没有，我因为我跟我妈妈说你给她传福音呢，我妈妈现在是基督徒，然后她说我传了那个，但是哪管用啊，哪敢呢，刚说一句就把我骂走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一听反正是这样了，又离我这么远，我也看不见他们，眼不见为净嘛，我何必去找那个麻烦。所以我真的是好亏欠，我从来没给他们一家得救祷告。那一天呢真的是圣灵光照我，然后呢我那天是刚刚就说早上一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到他们，然后我就马上坐起来了，然后我就跪在地上就一直在为他们祷告。我觉得那真的是圣灵感动你，有那个负担了，你才愿意去给他祷告。而我想那个时候神是真的是愿意垂听的。那当然他是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个成就，是不是很快的成就，这个都在神的手里。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对那个人和事情有负担之后，就而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赶快去做，要顺服哈，这样子的话才会真的是功效才会是大的。那我们翻过来看下边一篇，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哈，他是怎么祷告的，他对祷告是如何的重视，然后他又是怎么教导他的十二个门徒去祷告的。在路加福音的那个三章、五章、六章、九章、二十二章里边，多次的提到主耶稣他是一个怎么到旷野里去祷告，怎么在山上祷告，怎么独自的退出去了，这些里边都有很详细的描述。而且呢他那个祷告当时的那个情绪是迫切的呢，还是带有信心的，那里面都写着非常的详细，我们回去可以仔细的再看一下。那我们的主肉身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所以呢他 所以他跟阿爸天父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亲密，这样子的近。好，那天父的心思意念全都是在他的心上。他的一个目标，其实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来受死的。那出生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他就是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呢，天父这样子跟我们要求了，那你看主耶稣他就是非常的非常有信心的，非常的就是说心思意念都在父神的里面，来为着那个天父的国度，为了天国为了传福音，为了大家的悔改，来替我们代求，在那里来替我们祷告。再看那个路加福音这些章节的时候，我发现我就看英文，我的那个圣经是英文和中文的，那我就看到好像是在我今天出来的时候跟我女儿急急忙忙的把自己的圣经忘记带了，那个anyway 那里边的英文是有好几个动词，好，这关于那个祷告祈求这方面的，他用的全是现在时，然后呢到后边他说 he will， 然后才来一个将来时，那你真的是看到这个祷告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心想事成祷告完了马上就成就，不是那样子的，就是说你要给神一些时间，好，就如撒的种子一样。那这个我们也看到我们语言的力量，箴言18:21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以弗所书4:29也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已经生活很忙碌，那我们真的是把那个有限的这些时间呢，我们投资在神的国里边，在与神跟神亲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非常的 concern， 就是说很要非常的注意我们所讲的话，我们舌头所结的果子。所以有时间呢，我们为什么不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来交谈呢，跟他来倾心吐意呢？好，我们真的是不要在那里上次李老师说唠电话粥，然后因为以前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可以唠电话粥，而且呢让我读经祷告好像马上就可以睡着，但是在电话上看电视看闲白的书，我可以到深夜一两点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很亏欠。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光。那看到现在世界的政局这样子的混乱，从2011年来一进入呢，又是政治上的混乱，什么什么阿拉伯的那个国家这么多的，这个叫什么莫里哈革命哈，又是突尼斯啊，又是埃及啊，又是利比亚啦，然后3月11号3.11的时候，日本又有海啸地震，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太近了。那就像那个在福音书里说的，天国近了，我们真的是要赶快悔改，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我觉得主啊，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大海啸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怕。人就是这么软弱，这么有限，生命就是这么短暂。你说不好，真的是不是一个海啸还是一个地震，啪人就完了。你看看那些房子啊，日本人把房子其实建得已经很结实了，但是他在海上飘的时候就像个火柴盒，像个玩具，你人的命又算什么呢？真的，我们不珍惜时间的话，有一天主真的把我们一下子这个接走了，我们拿什么面对他哈？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珍惜时光啊，在他的里边真是得满足、得造就、得喜乐、得丰盛的这个生命。那好，我们看一下主导文，大家对主导文都很熟悉。然后呢，我就是头三节的话，都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可以看出来哈。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那到底前面我们也交分享了一下，这个我们对神的名是不是有一个确切的认识，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那这个神教导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在马太福音17:3这样说，我们要认识他，他是独一的，而且他是真的，而且呢要认识那个被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何西雅书6:3也是要务要认识耶和华，而且是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现在我们看到是春天，下一场春雨的话，就看到大地真的是被滋润，就万物开始生长。那祷告呢，也真的是像甘雨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里边可以释放，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清心吐意，让我们的灵呢真的是被他来滋润的时候，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就成长起来了，更加的结实哈，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他，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他是多么的圣洁美丽哈，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代价，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让我们来得永生，而且不计算我们以前的那个所得罪他的地方。这个真是太难了，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体会，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孩子女儿，让我不计算他们哈，简直是太难了。有的时候，一去用手一指的时候，里边就一句话，啪啪啪，后边带来了10句，那个越想越气，越想越气。那我最近就是真的在学这些功课，尤其在我女儿的身上，当她真的是冒犯我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学的是里边默祷。我就先把我的舌头勒住，我就先不说话，然后呢里边有个祷告呢，就是至少我不应该说出，就是说伤害，让他感觉到伤害的话，以前可就不行，以前都是一定要讲他，批评他，讲负面的。那我最近呢就试了一下，用正面的话语鼓励他，哎，我发现真的是很有果效。因为他不被骂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了喜乐。好，那后边我们也会讲那个感恩，真的是我们里边有感谢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快乐起来。当然我也不是那个虚浮的夸他，确实是我看在眼里，以前呢不好意思用嘴说出来，或者就觉得没有必要说，那现在呢就说把他说出来了，对他呢也帮助认识他，而且呢对他也是一个激励，一个鼓励啊，让他真的是可以知道，哦，原来我还有这样子的优点，不会就说把他骂得好像他觉得自己很自卑，很一无是处。所以真的你看那个我们做父母的就觉得儿女是我们一个私人的财产，我们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阿爸天父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啊？他把那个主耶稣就这样子的全然的奉献了给我们，来，因着他可以接受他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救恩，可以得到永生。真是感谢主。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啊，这个我们要对他的国也有一个认识。还有就是说对神的旨意也要有一个认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我们现在在查考以弗所书1:2，然后我这里边也列出了一些经文，那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在他的这个恩召的指望里面哈，我们的那个盼望有多么的大。我们真的是要来了解神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意。那帖撒罗尼迦前书5:16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这是他其中的一个旨意。我们最那个明显的旨意就是他对我们要求的，那就是罗马书12:1-2啊，他 要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觉得真的是要这样子做，把我们的身体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个头啊、手脚啊，我们的头为什么不去想神的话？然后口为什么不去说神的话，去祷告神，祷告神的话？那我们的手呢，应该是摇动他的手；我们的脚呢，也应该是穿着他福音的鞋，哈、啊，那个来去积极的传福音。真的，这个身体真的是要当做活祭来献给神，因为神对我们真是太好了。我们这样子做一点点的事情，根本就不足以报答他。而且呢，神跟我们说了，这个是纯虔善良，而且是可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真是啊，珍惜时光，那个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了。我们里边应该有一个不震动的国，无论这世界上多么的变化，多么的乱，多么的混乱迷惑，但是我们因着有他的救恩，我们里面就有了盼望；因着有他那个天国的永恒，我们里面啊，就真的是满了的赞美和喜乐，满了的荣耀。那到了后边呢，这个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我们把前边的三个，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都认识了之后，我们再来求我们的那个益处。那神也应许我们了，他说，如果这一些我们真的是因着他的荣耀，因着去荣耀他的话，去赞美他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用再去求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了。他早就加给我们了，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没有走在他的律里边，我们没有走在他的这个法则里边，所以呢，我们在那儿就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自己的世界，为了自己的一些欲望，再来求神。所以呢，这样子是没有果效的。我们一定那个神要求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哈，他就把我们想不到的都加给我们。那我们再看这个，试探和试炼，在这里头呢，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想他说这个遇见哈，不是说就不要有这个试探。其实我想神是愿意让我们有试探的，不然的话，像约伯，为什么那个神说他是义人，他可以在撒旦的面前不被这个试探所击倒？那神其实是愿意把我们磨练成有一个黄金般的生命。所以呢，我想这个试探呢，就是说不让我们进入那个试探，就是说让我们里边呢有个警醒，让我们里边呢那个可以不被迷惑，不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在那个仇敌的手中，来被他这个欺负，来被他那个来呼风唤雨哈，不被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被神来掌管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关于这个试炼呢，现在的试炼太多了。这个走到这个世界这个时间的话，我们真的是神告诫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他说的这个就是说要祷告，在祷告中你才能够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子跟随圣灵，而且顺服神，顺服他的旨意。这样子我们真的才可以跟他的天国、跟他的永恒有份。然后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所以神告诉我们了，要祷告。不管是在他的国度里边，还是在他的这个，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需求里边，我们都要祷告。好，那第四点就是祷告的内容。我这里边有感谢赞美的，还有那个悔改认罪的，提出要求的，互相代求的， 还有就是说向他倾诉衷肠的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以这些方式来向他祷告。那感谢赞美呢？这个非常重要。那个在我们的图书馆里边有那个有两本书，一个是从监狱到赞美，还有一个赞美的大能，是美国的一个军队里的牧师，他叫莫林凯勒斯。他呢我那个读他的书的时候，我印象特深的就是说他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里边有个声音，他非常的高，在其实是在一个祷告会里，在一个祷告会里，他那个非常的喜乐，那里边有个声音就是神在对他说话，他说你因着我儿子到这个世界来受苦，为你钉十字架，你高兴吗？你喜乐吗？他说我高兴然后那个神又问他那个那他就是说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被人咒骂，被人唾弃，被人轻视，这些你都喜乐吗？他说我喜乐，我高兴。那神就问他，他说那你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了，你还能够像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喜乐他而高兴你的处境吗？那这个牧师就说，哦，神啊，我高兴，你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当然要高兴。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试炼，我们不要因着身边的一些苦难、一些难处啊、一些重担，就把我们真的是就把那个本来是应该赞美的生命、感谢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担重担的生命。我这里边呢，举了一个那个百灵鸟和胖老鼠的故事。他说这个百灵鸟啊，不种不收，在圣经里是这样说的嘛哈。每天呢就在那个树枝上歌唱，然后胖老鼠呢，为什么说叫胖老鼠？这个老鼠呢看着鸟说，你怎么这么喜乐啊？为什么？你这冬天快来了，我们快点储存一些吃的吧。他说不然你到了大冷的天你就没吃的了。百灵鸟也不理他，继续歌唱，到处飞翔，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可爱美丽。那冬天终于来了，然后呢这个老鼠呢就跑到洞里面一钻，因为它存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它就每天外边这么冷，他没事情干，他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所以呢就是胖胖老鼠了，就变成等到那个春天来到的时候，他就终于出来了。他就说这个鸟啊肯定我看不见了，搞不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哎，出来一看，百灵鸟还在那里，还是这么美丽，而且歌声比以前更嘹亮了。那这个老鼠就说，百灵鸟，你这个冬天你没有吃的，你怎么还活得这么潇洒？然后百灵鸟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看你现在胖的路都走不了了。那个，所以呢，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应该有百灵鸟那样子的境界。我是说境界啊。然后这个在那个《使徒行传》16章里边哈，也提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被抓到狱里的时候，他们做的是什么？抱怨吗？啊，不是，在那里他们干嘛？唱歌。好，把狱卒都听得看得吓坏了，然后我想他们当时对他们非常的羡慕，就说这些人抓到监里了怎么还可以唱歌呢？还能唱得出来，而且唱得这么好听。结果后来怎么样？那个唱的门就开了，对不对？感谢神哈，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赞美的这个心，赞美的生命。那感谢呢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就是感恩节了，我们现在都在思想那个基督在十字架上复活节，好，在那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记得在去年有人发给我一个 email， 就把那个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一步一步所承受的那些过程痛苦，从医学的角度呢讲了很多很多，我看的我真的是心惊胆，就说心都在颤抖。那后来就不敢看下去了，只是略略知道一些。那前些日子我又看了一些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耶稣受难记的一些片段，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这些 难处、疾病，或者是那些苦、痛苦、伤害，我们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基督哪能相比？真的是跟他一点都比不了。那他有一点就是说很震撼我的，就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那个主耶稣其实是不能呼吸的，因为他的就三处承重，承他整个人的重量，所以他不能像我们这样自由的可以深呼一口，哪怕就说很短的一口他都没有办法自由的呼进去。那你想，人不能够呼气的话，里面就存了很多的二氧化碳，然后呢他的这个呼出的时候呢，他也要把自己整个的身体因着那个三个被钉的那个三个焦点，把自己这样身体稍微提一下以后，他才能把气啊又这样呼出去。好，那个而且就是在这种非常痛苦极重的这种情况下，他还说了七句话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一句话就是说要赦免我们，是吧？然后真的是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当我们真的是有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我们里边就真的是好温暖，我们就不再忧伤了，不再痛苦了，然后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心献给他。因为他这样子愿意为我们舍己牺牲，这样子谦卑，我们其实是不配的，他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呢全是白白的，所以我们这个救恩呢都是因着他的死我们才能够得来。所以当我们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我们里边就应该感谢他。当环境当试炼来了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此感谢。因为神说了那个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要小看这些环境，其实呢这是一个锻炼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高举双手说哈利路亚，感谢你让我的婚姻有问题了，感谢你让我的孩子就是说这样子的不顺服，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撞车了真的是我们来什么环境了我们都要感谢他，因为想想他我们的那个感恩的心就有了。所以呢当我们就是说荣耀他的时候，你放心天父绝对不会就是说亏欠我们的，他肯定把那个更丰盛的福分、更丰盛的生命加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祷告呢还有一个就是悔改认罪，让我们自己的心眼和灵眼更加的明亮。当我们这个灵眼明亮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诡诈，多么的坏，真的是这样。所以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还有就是说第三点，在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呢，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就个人、就家庭、就我们的亲友、邻居，还有教会、社区、国家来代求。那我记得上个月是311日本地震，那他们那个国家有一个叫日本国际基督浸信会就给大家发了一封信，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给他们代祷。那代祷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就是说不要只是为了地震还有那个核岛来祷告，第一项就是说让日本赶快来回归。因为日本这个民族的人，他们真的是很心很硬很骄傲。这个不是讲日本。那我有一次路过东京，我确实很喜欢那个地方，好干净，我觉得他们很会管理自己。对物质的东西他们也真的是很看得很重，所以就包括全世界的人都在用他们的东西嘛 然后但是呢你看对那个二战当中他们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他们到现在都不认错。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神是没有办法祝福他们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海啸和地震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但是真的是要对自己所做过的要负责任啊，让他们的心可以回转，借着这些事情啊，借着这些苦难，让他们赶快能够回心转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给国家，要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教会家庭啊，都要常常的来认罪。能够希望就是说神的救恩能够临到这些人这些事情上。那还有最后呢就是这个互相代求啊，这个也是神也是给我们了一些本来我还想交通一下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他是怎么祷告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说他的书信当中都是说我给教会祷告，请教会给我祷告，他的祷告一直都是说为着兄弟姐妹的蒙福在祷告，然后他根本就不为自己去祈求，他的祷告全是在祝福，在代求，在恳求啊。那个保罗真的是那个他真的是在这上面对神非常的忠贞。而且呢我们那个这个星期天的那个信息当中也说了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呢我们以后就不会再有祷告五分钟就没词了的现象了。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点，那个真的是我们的全能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真的是替血我们的神哈，他跟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我们想到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那个盾牌啊，我们真的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哈。那个因为不够了，我本来还那个总结了一些，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从旧约到新约里边大概有那么八九个啊，真的是那些祷告非常的好，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交通。那我个人的见证比较少，那我真的是觉得下次因为是曹磊好像继续分享，我想他肯定会有更多的见证。感谢神。那我们要不要一起祷告主祷文？
好。
好，我们一起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